刚刚瑞在介绍，我有点惊讶。我们再度欢迎许长老来到我们当中。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叫许学顺，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之一啊。如果各位还不认识我的话啊，我们要来结束为属灵遗产而活的这个系列。后面听到吗？可以吗？哈。那日子临近了，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话题。如果你带圣经的话，好不好？请打开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啊，我相信各位可以了解到，我们上次一直提到哈，最重要的常常是在最后面哈。啊，所以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最后一章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是神要沉默不发言400多年之前所说的话。我们刚刚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知道，我们知道这针对我们所有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了两类的人要面对的种种情况。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子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妄的和行恶的，这是一类的人，对吧？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如果各位看圣经原文里面，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个字眼看啊，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中文里面把它翻译出来，这里看啊很重要的一件，当神讲的看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接下去有所谈的地方，是不是？他说看啊，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谈到这方面的话，常常是描述什么？描述地狱里面啊的情况，用烧着的火炉来描述地狱啊。他说凡狂妄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边描述到了这一类的人是他们不敬畏神，怎么样啊，行恶的人，狂妄的，他们要面对的是这种情况之下。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但有一个转折，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所以这一类又是另外一类的人，同意吗？他提到了两类的人，第一个类的人是狂妄的不敬畏神的人，另外一类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边有两个类的人。好，这些敬畏神的人，这些神的子民，他们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面对有什么不同？圣经说什么？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他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在这边讲到了那一个日子，那一天主再来的日子啊。如果我们了解到圣经，我们注意圣经的话，这是圣经当中先知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从圣经里面描述看了当时的人，他们期待着未来一个所谓主来的日子，而这个主的日子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穿越历史连续的时代和事件，而到最后那一天达到了高潮。最后那一天就是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完全针对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在那一日子，圣经提醒我们，死人要复活，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个永恒的命运啊，都要面对一个大审判。要么这些人怎么样，在神面前得到了奖赏，要么怎么样，要面对主的刑罚。圣经提醒我们，在那日每一个人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每一个人圣经说都要什么屈膝跪拜， 主耶稣。当然有的人需要为永恒的救恩感谢赞美神，那有的人需要去面对永恒的刑罚而痛苦哀嚎。这就是旧约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所以主的日子，说一句不好听，对不起啊，容许我说哈，主来的日子对基督徒而言是最美好的日子，是不是？但是很不幸的，对非基督徒而言却是最糟糕的日子。刚刚有人说你度假回来就讲这么严肃，我没办法，度假回来正好排到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严肃的话题，也是对我们说最重要的话题，所以请你容许我了哈，没办法了哈。如果讲严肃一点的话，请你严肃来面对这个事情，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日子对我们而言，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最美的日子，对基督徒却是非常糟糕的日子。我需要让你知道，根据圣经，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地狱的刑罚。基本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地狱的刑罚。那你可能会说，哦，这个听起来让人不舒服。的确，完全同意。听起来是让人不舒服，我很不喜欢讲，你们很不喜欢听啊。但是这里有个好消息，这里有好消息，耶稣就降世，不是要定人世人罪，乃是要拯救世人。因为怎么样，世人都已经罪已经定了，他是要来拯救我们。这里有个好消息，你可以不用去地狱。坏消息是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刑罚。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从罪中悔改，信靠耶稣基督，那么你以后要面对的永恒的命运是前往地狱。面对的意识刑罚，意识清楚的那种遭受痛苦的折磨。神在整本的圣经当中，特别是在马拉基书这里，这么强调一个原因，是要提醒我们被目前的一切所有的种种缠累，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面对永恒的事情。我们常常被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对我们的成就，对我们的痛苦所蒙蔽的，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一个永恒的事情。在400年的沉默静音之前，神在这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提醒。神想要的是让人家知道，罪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知道的这个生命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将来有一天要来到，而在那一天一切都要改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那一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生命就要结束，在那一天我们要面对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生命就会来临，是为我们而来的。而在这里，神将地狱比作火，如烧着的火炉怎么样燃烧。他说那日宁静是如烧着的火炉，强调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火炉是很烫的哈，我相信没有人喜欢把手放进火炉里面嘛，对哈。你可能靠近火炉可以取暖，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身上丢进一个火炉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没有人愿意遭受这些煎熬。那个可能我们在讲哦，这个很严肃哈，那我们会说，哎呀，这是旧约的神啊。新约的神一样不一样？新约的神不一样，我们听过没有？很多人说，你看旧约，哇，旧约神很残酷哦，很激烈哦。可是什么？可是不一样了。现在新约时代了，耶稣来了，耶稣是什么？充满慈爱、充满恩典的，很棒的，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啊，都是哈哈哈哈的。意思好像耶稣基督不会谈论地狱那种痛苦的情况。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耶稣谈论地狱远比整本圣经当中其他的人谈的还要多。耶稣谈论地狱，他也使用如同烧着的火炉，火光冲天，烧热的烈火，痛苦的煎熬，这等种种相同的言语。耶稣使用同样的言语来怎么样，来挑起我们的警觉心，挑起我们的想象力，在我们身上创造出一种紧迫感。 让我们了解到、哦、意识到、哎、我们要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在永恒等待的是我们的刑罚，这是非常严肃的。有些人会说，哎呀算了啦，人死如灯灭嘛，听过吗？我们中文就讲人死如灯灭，那就什么意思，就死了就什么，死了一了百了，死了就没有了，哎，你死了以后就吧，就不复存在了、啊、其实面对火烧，哎，就是痛苦一下子就没事了、啊、没了。问题是什么？人死并不是如灯灭，人死要有一个永恒等待着我们，圣经提醒我们。而在这边所说的燃烧，不是像像焚化炉那个火烧一样，对，我死了以后怎么样，然后就把我的躯壳放进焚化炉里面，然后怎么样一点火，然后我就怎么样在火中化为骨灰，然后 我的孩子就把它收一收，就放在一个骨灰里面，就这样子，没那么容易的。在地狱里面燃烧不是这一回事，在地狱的燃烧是一种超自然的燃烧，很难描述的，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情况。有趣的是，如果你注意的话，马拉基书谈论地狱来做结束，而如果你注意的话，在以赛亚书的结尾也是同样的谈论到地狱，也有同样的描述。哎，我们会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在圣经两个地方的结尾都使用地狱的描述来提醒我们？为什么？因为有没有可能神希望我们要去思想永恒的问题，要去面对永恒，要我们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会同意他，还是去反对他？我们要怎样严肃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呢？所以你都注意好，以赛亚书第六章22节到24节这样描述，他说：“耶和华说，就是主耶稣说，神说的哈，我要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么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其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遗产的一个重要的，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名代，完全在于我们的决定。你看，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之事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请你注意到这24节这边的描述，这边所说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地狱的火是永不熄灭的，燃烧和痛苦是永恒的，是不减少的，是无止境的。在我们社会里面，我相信这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话题，你们不喜欢听，我也尽量避免不要去讲、哎、我讲了以后怎么样，你们很不舒服，我也很难过，对。但是问题是，圣经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有。问题是出于爱，出于神给我的托付，虽然我不太喜欢讲，对，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要提醒你，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的来思想，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永恒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从最终转回归向主耶稣，还是觉得哎呀那个离我还好远好远，哎呀那个痛苦我根本不在乎。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取向，这两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爱你，我相信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也是爱你，我们不希望你在永恒里面要面对那个永恒的痛苦，这是非常严肃的。但是我需要你知道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而脱离的。圣经提醒我们，你不可能靠着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情，圣经提醒我们，你不可能靠着你赚了很多钱，你很有能力，你做了很多事情而能够脱离的，没有，没有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这边说，他们会怎么样？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边描述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说，我没有烧火啊，我没有被烧啊，在我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要有什么刑罚的话怎么样，我可能也逃脱了。哎，朋友们，我提醒你，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你拥有了现在呢，是因为神的恩慈，神给你机会，可是不要轻忽了，神的耐心即将结束。的确，神有一个很长的灯蕊，但是它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有一天，神说他的耐心就要结束了。有一天，他会因着人的罪性，因着人的悖逆，让人进到那永活里面。从今天到那日子的来临，是一个耐心等候的季节。对神而言，他耐心的等候能够悔改；对神而言，他耐心的等候你能够转回归向神。他不是单言，当然是宽容，他给你机会。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耐心的季节有多长，所以为什么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急迫感，有一个紧迫感。我们真的需要我们有一个紧迫感，来考虑到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要怎么？我们在一些追思礼拜里面，在一些葬礼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话语，就是说：“哎呀，他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了。”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我相信我们在追思礼拜、在葬礼里面，我们常常讲：“啊，这个死者现在已经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但是求你容许我说，这句话基本上不完全正确。对不起，请你让我说，这不完全正确。并不是所有死了的人都到那更好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去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还要根据这个人是否相信，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罪受死这个事实。你们可能很不愿意听，但是这个事实。好，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好严肃的样子，算了。我们看到马拉基书谈论第一开始，对不对？他怎么样？他期待引起你的注意，是不是？我不晓得讲了这么多有没有引起你注意，我盼望有。然后他开始就谈论到天堂。我请你再容许我多说，请你注意，对于非基督徒而言，他们在世的这一生是最接近天堂的，再好也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在世的一切，这一生是最接近地狱的。我有没有讲清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再坏也没有了啦！啊，我喜欢常常跟我们讲说，用英文有一个 "the best yet to come"， 最好的即将来临。奇怪，你们好像不怎么兴奋的哈。请你跟旁边人讲说，最好即将来临。这的确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在一个人死了以后，非基督徒得到永远的悲惨，但是怎么样，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得到一个永恒的美好，很重要的。所以他在这边不仅是谈到地狱，他也讲到了天堂。但是我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来美国三十几年，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美国全世界都差不多一样的。我感到很好奇，什么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相信有地狱，可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相信有天堂，是不是？很有意思的，奇怪了，他们不愿意去 面对去思想将来的审判，但是却怎么样，都期待拥抱着美好，拥抱着怜悯。事实上，弟兄姊妹朋友们，事实上耶稣基督将会有审判的，而在耶稣基督里都会有的。很重要的，这个是完全关乎在马拉基书之后400多年以后将会来到的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谈论的，就是我们是否在怜悯里面当中永远与他同在，还是在公义里面永远面对的审判。请你注意哦，他用天堂的话用语，各位注意到没有？接下去他使用了两个类比来形容。第二节、第三节这边他说什么？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是谁啊？谁？属神的人，对不对？他说属神人怎么样的？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义之志的，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说天堂会像什么样？你们注意到这里有两个情况，天堂会像什么？第一个像什么？有公义的日头，会像一个新的一天的阳光。讲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加州的人可能不会容易体会哈。我们这边阳光充足不充足？太充足了，对哈。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一个弟兄，因为他服侍的关系，他全家搬到 Oregon 去 ，Oregon 州哈。几年以后嘞，这个牧师决定搬回加州，而在他做决定的那一天，他告诉他们家人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他们孩子，他们全部决定要什么，举世要庆祝一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能不理解，我刚开始也不理解，他跟我讲，他们住在那里实在是难受。他说，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常常是整天漆黑，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出来，除了去看气象台的报告，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是日出，什么是日落的时间，因为你从窗户往外看都是一样的，整天都是乌漆麻黑的，即使有一点点阳光怎么样，也会被乌云所笼罩。他说啊，他说每年呢、啊，特别是二月三月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沮丧，会感到郁闷。所以他一有回加州的机会，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要回加州，哦，高兴的不得了。这是他们对我说的哈，我不了解真的到底这是不是这么严重，但是他们就根本就要描述了。我知道当中有人想要搬到 Oregon 去，想要搬到那个华盛顿州的话，请你做这个决定之前好好想一想哈。他在这边说，天堂会像新的一天的阳光。哎，想一想哈。在北边，那个整天又长又冷又令人感到郁闷漆黑的冬天之后，忽然间呀，你有一个新的一天，哇，你看到太阳乌云拨开了出来了，非常灿烂，非常温暖，美不美？哇，真的很美啊，真的美。哎，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的感受好不好？是不是啊？哎呀，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中民住在加州，还是跑到夏威夷去度假去了，那更不要讲其他的地方了，是吧？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跑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去度假？原因是不是啊？同意吗？我以前在凤凰城读书的时候，各位知道凤凰城吗？凤凰城太阳很大的，我在那边听到一个字眼叫做 winter bird， 冬鸟。什么叫冬鸟？名字叫冬天的鸟？不是，冬天鸟是什么意思？哎，你刚才知道的话哈，每到冬天呢，就有一群是住在北边的Oregon 啊、华盛顿州的人呢、特别是老人家哈，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很喜欢搬到南边阳光充足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凤凰城啊附近有一个叫 Sun City 的地方，去住在那个地方。为什么？阳光充足。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以前在那边住过，所以常碰到很多老人家，对我们很好，他们真是爱心十足。他们就告诉我们，他说在那边、日光充足、那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动力，带给他们意志。哇，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我就像刚刚讲那个 Oregon 那个朋友那个弟兄讲，这就是为什么整天那个又长又黑又难，令人感到郁闷，感到那个难过的那个漆黑的冬天以后，当他们忽然间看到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会常常会很兴奋的跑到外面去，就只是在那边晒太阳。他们该说：“哦，感谢神。我们在加州人不会体会的。”啊，你看这样，哇，这就是个原因。我想各位记不记得《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过，《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相信这个就是描述这种情况。在一个漆黑里面的又冷又黑的情况，忽然间看到了阳光，温暖，哇！他说天堂就会是这样子，我们会有荣耀、复活、完美的身体，会沐浴在一个像一个新的一天的阳光里面。那这里还表示什么？这一天会带来医治，就刚刚讲的那些 winter bird 一样啊，带来医治，带来愈合，哇！不管怎么样，我们我相信 我妹妹哈，她83年的时候也是到德国去留学，她就在那边留学，然后她就嫁给德国人，她就住在那边。过一阵子没多久，她就告诉我，住在德国真累哦，乌漆嘛黑的，很闷哦。所以他们后来怎么，全家搬到新加坡去，她也成了 Winterberg。哎，没想过这个很棒的哈！哎呀，当你看到这个哇，愈合了！哎，有没有想过哈、哦，愈合这件事情？我发现你现在年纪大了，然后我太太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常常想哇，这个是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想一想哈、哦，不再需要有医生，不再需要医院，不再需要手术，不再需要化疗，不需要物理治疗，不再需要去坐轮椅。不需要再去做电磁共振，花1300多块，不需要再拐杖，不需要处方，甚至不需要安宁病房。你们都没有想法想象哈，棒不棒？哇，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所要拥有的，不需要这些啦。的确，最带来死亡。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他带来生命，他带来医治，带来愈合，不只在身体上，不只在精神上面，情感上面的，属灵上面的，都一样，在所有神的子民身上都将永远的得到医治。圣经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将不会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去看看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他这边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你看看这幅图画哈，读圣经要看，要想象哈，要有图画。在那种整天又长又冷又令人感到郁闷、漆黑的冬天之后，春天来了，哇！然后小动物出生了啊。啊，这是一个年轻、这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兴奋的哈，但是他们却被圈在牛圈里面，被压抑着。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主人呢把怎么样牛棚一打开了，动物可以被允许自由的兴奋的活动了。你可不可以想象这种多兴奋呢、啊？多美的情况？没办法想象哈。我举个例子哈，我以前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了不起？直到我女儿搬回家以后，我女儿搬回家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我们女儿搬回家以后，带着两只狗、两只猫回家。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解这个意思。你知道吗？秀皇很怕狗的哈，很多人知道秀皇很怕狗的啊，怕狗吧？但是因为爱女儿。就接受狗，就爱狗。我女儿说：“这是我不能搬回家，把这个狗丢给别人了、啊。这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天哪、啊！秀王说：“啊，那我就变成狗的什么阿嬷？那我女儿，我他秀王说，爱女儿就要他的爱他的女儿。那只好接纳他，接纳两只狗、两只猫回家啊。”啊，因为秀皇爱狗，不是爱狗了哈，爱他的，爱我女儿的狗哈啊。然后看到狗整天被关在家里面的话，然后有时候啊，他就怎么样，动了慈心。然后他怕狗啊，然后他就叫我怎么样，要把他带出去遛一遛。那我也不太喜欢的，对哈。那我怎么样？因为我爱我太太，那么因为我爱太太的原因，我爱我女儿。因为我爱我女儿的原因怎么样？爱狗，那么只好听太太的话。太太的话说：“好吧，啊，我就怎么样，带着狗去遛一遛，遛了几次以后，狗习惯了，知道了。当我去拿那个狗链子的时候，一狗马上怎么样？马上跑到那个门口那边，喂，那怎么样？啊，头咬了，尾巴呜呜，哦，那是那个，你们要是有这些很有意思。然后怎么样？我要是不小心把门一打开的话，它怎么样？它马上砰冲出去。”哦，所以我要开门以前就想一定想要把那狗链子牵好，他才会冲出去。哦，你知道我一直在描述什么吗？啊， 你们要是没有狗的话，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些事情，你能够想象这种兴奋。神说在我们复活以后，在那一天，我们就会这样子兴奋得不得了，我们终将从坟墓里面出来，我们终将走出棺材，终将走出那个被咒诅败坏的身体，终将进入那个神为我们所创造，当初所定义罪没有侵入破坏之前那个一切美好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将进入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充满荣耀新的真正的美好的伊甸园里面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这个而令人兴奋呢？奇怪，你们好像只有几个人，其他人，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幅图画。圣经这么提醒我们，这是主来的日子，我们将将拥有的。阿们。求你容许我提醒各位，从现在开始到那一天的来临，你我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你现在所痛苦，你现在所遭受的病痛，这一切都会过去。而在今天开始到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都应该为这一天做好准备。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而他这边我要问各位的问题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对你而言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想一想，想一想，当他呼叫你，就像他从把他坟墓里面叫你，把你从坟墓里面呼叫出来的时候，你会到哪里去？是要下到地狱，还是上了天堂？你是要永远的受苦，还是要永远的蒙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你会像一个被永远下到永无止境的炽热火炉里面的人，还是像那些得到医治，有亮光照到他们脸上，有喜悦充满在他们心里，能够跳跃，甜美的跳跃每一步的人呢？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选择。请你容许我说，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如果你没有转身信靠耶稣，那个道成肉身完全圣洁无罪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三天后为你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最终要去的无可避免的注定是地狱而不是天堂。这不是你说我说，这是圣经所提到的。很不幸的，很多人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常常会说，这是以后很久以很久以后的事了，以后再说。我们有听过这种话？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听过，以前有人跟我传福音，我说这很早的事情，这很早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才三十岁还早吗？你现在四十岁还早吗？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才昨天的事情而已。我记得以前我还是蛮多黑发的，现在不知不觉，算了，不谈了。我记得 我上一次在北京机场的时候，他们会说，现在要开始登机了，如果你是小孩子年纪大的话，你可以先行登机。我就在那边等着站着，我以为我年轻人，结果没想到没多久一个服务员跑过来说，老先生你可以往前走了。我们不知道的，很久很久，我告诉你，现在我听多了，三四十岁回家的死掉的有没有？有。不要以为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很难讲的，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你我根本不知道，你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最近秀王常常身体不舒服，我说你不能走，要走我先走。秀王说不行，我们一起，你不先走，你走我怎么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呢，最好一起走，省事哈。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所以我奉劝你千万不要拥抱这种态度，而是要有一种急迫感。想要圣经为什么一再提醒我们， 你应该想到是神仍然给我们这个机会，神仍然宽容我们，仍然给我们这个选择上天堂的机会。我们要选择的是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是咒诅还是拯救，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是不是？我盼望你现在选择信靠耶稣基督，那么你不止在世上日子会有所不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充满了阳光，每天都是伟大的一天。圣经在这边以天堂地狱开始，然后就谈到了律法和先知。求你容许我再次提醒各位，这是神在400年沉默之前的末了之言，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马拉基书4:4-5这里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提到摩西的创作旧约的前5本书啊，这提到了这个有600多条的律例典章，是不是啊？你们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同样一个智慧出现了，对不对？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在这边你注意到没有，他谈到什么？他谈论到了律法，摩西。律法什么意思？律法是神的规条，律法就是 Torah 就是指示，就是告诉我们当行之事，怎么样过日子。然后摩西以利亚，对，他以摩西的律法，以利亚先知的代表。律法我们知道，就是刚刚讲的神的话，是神给我们的标准。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美善的，他写下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创造了你，就是你应该知道过活的准则。所以我们准则过日子，刚靠着神给我们的标准啊。如果我们违背神的标准，就怎么样？就犯了罪。违背了神的标准，就是什么？就是偏离了罪，偏离了红心，就射不中标的。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标准而行，就是犯了罪。3:4说什么？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因此律法规定的标准，我们就以神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在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任何时刻，我们就犯了罪。这就是导致了谴责，这导致了审判，这导致了死亡。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完蛋了？神把标准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过日子，我们没有办法过日子的时候怎么办？神就借着告诉我们先知来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要远离我们的罪，我们正好已经一直在走向灭亡的道路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先知提醒我们要远离我们的罪，转而相信信靠主耶稣。先知来告诉我们，我们背逆了神。先知提醒我们，好消息是什么？神给我们一条出路。神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要来拯救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信靠他，应该承认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罪交托给他。很重要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将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时融合在一起。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融合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律法，他以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为我们所有破坏律法的人上到十字架上，以至于他可以为我们死，让我们得以披戴他的义而过活。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先知都一再提醒我们宣讲悔改，从罪转回信靠耶稣，这是先知的一个重点。他们提醒我们说，你正在朝向地狱的方向走去，不要不要不要，你要赶快回转，回到神的恩慈里面。你正走向神的愤怒道上，要掉头回转归向耶稣。这是先知的重要信息。先知一再的提醒我们，就要赶快回转回转回转。在这边提到了摩西告诉神的标准，这边也提到了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一个很了不起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经过死亡，他被主接走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以利亚显然的今天活在神面前的。神在马拉基书的结尾这边提到说，我要差遣以利亚，我要差遣以利亚过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400年之后，施洗约翰出现了，他来宣讲认罪悔改的喜。他也像马拉基书第3章、第4章这边所应许的，为主预备了道路。 所以我上次也提到了，对，马拉基在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什么，他就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是一个无畏的人，而成为一个无畏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被圣灵来充满。神所要的就是你我也被圣灵来充满，就像有以利亚的勇气，因为我们再次行走的确需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一切，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在明年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提开始一个短的系列，叫做给力，听到没有？这个字眼我从大陆学会，这个字眼给力，我们不是从自己给力，是谁给力？从神给力。我们下一次我提新的系列就是要来给力，我谈到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我们要给力，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这边的东西我说，这就是先知所要做的，这就是以利亚所要做的，我也认为这是以利亚在末世的时候要做的，也是我们要做的。对你我而言，我们都要操练悔改，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罪，然后怎么样，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传扬悔改的信息，我们邀请其他的人从罪中悔改，我们自己能够以身作则，能够悔改罪归向神，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也让别人能够悔讲来归向神。我们要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上的罪，也要诚实的面对他人在生活上面的罪。好，我们需要从我们罪中转回，我们也期待的别人，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从罪中转回。其实有人说了哈，有人说圣经里面最高的美德不是宽容，而是悔改。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的确，神以宽容开始，是不是？他宽容我们，而且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走向悔改。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然后我们要有所变化。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我们不要执着不前，没有任何改变。神是宽容的，所以他欢迎我们照着本相来到他儿子耶稣基督面前，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悔改，能够改变，能够让我们透过他的恩典得到改变，很重要的。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叫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需要的，这是先知所做的事情，这是以利亚的故事，这是施洗约翰的故事。这里所谈到了天堂、地狱，谈到了神的标准圣经，谈到了悔改，谈到了这个神四百多年的沉静之前的一些话语，都是针对你，针对我。而他知道属灵的遗产的提升或者是下降，跟你我的决定是息息相关的。第二，各位朋友们，神差遣以利亚来的目的是什么？第四章第六节最后一节，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第六节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偏低。为什么神差遣以利亚来？非常重要的，他是什么？免得我来咒诅偏低。神所立的日子要临近，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日子。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怎么样？人心悖逆，他要来就是要怎么样？咒诅遍地，火如临到，就是和解都要烧尽。但是神在这边说，我不想这样子，我不要这样子，我所要的，我所命定的不是咒诅，乃是祝福。我要祝福，所以我差遣先知以利亚来。神差遣以利亚来，要来服侍这个世代。我们感谢神，四百年以后以利亚出现了。你们如果相信他就是哈，他就是施洗约翰，他就为人预备的道路去相信耶稣，于是很多人就接受他的悔改的洗礼，他就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为耶稣预备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盼望各位能够看到神在这边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而得救的根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了耶稣基督， 我常常讲的，我们的婚姻可以从边缘变乐园。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亲子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有了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翻转。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受咒诅蒙福的生命。我要请问各位，您得到了没有？你得到了没有？你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吗？我要请问，你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日子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让你的话也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常常被目前的环境所蒙蔽，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苦楚、被我们的成就、被我们的失落、被我们的喜乐所蒙蔽，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我们被这暂时的东西所捆绑，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一个永恒。我们所要面对的永恒，我们轻忽了。我们谢谢你，你在旧约的圣经最后一卷书里面，最后一章里面，你再度的提醒我们，要严肃的，要正式的，要很正确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求你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进到我们里面，能够提醒我们。求你来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能够被提醒。若是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认识你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求你自己亲自在他们心中动工，提醒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来归向你，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把握，能够得到永恒的奖赏，能够避免永恒的烈火。我们当中相信你的弟兄姐妹们，求你提醒他们，他们现在面对的生活上的苦楚、生活上的挣扎都是暂时的，这将过去，那最好的、最美的、永远的福气即将来到。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勇气，能够跨越鸿沟，能够勇往直前，活出不同，带出影响。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